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如何吩咐你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要到内屋关起门来祷告，那在暗中查看查验聆听我们祷告的神，他必然要报答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所要的不是我们守着宗教的义务到主面前的祷告，你乃是要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入到内屋内室，也就是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所在的地方。因为若我们不在阴暗，在独处，在内屋里面，我们寻找不到。主，我们要谢谢你，这教导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守着宗教义务的基督徒，还是真正进入到内室里面寻找那三而一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却是一个实体的神。若我们不进入这样的一个安静临近临意的撇出世上外界一切的纷扰而专一独二的寻找主啊，我们真的不这样寻找，我们是得不着摸不着主寻不到主的。谢谢主耶稣，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一段时间愿天父上帝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大大的同在，大大的运行，按着主你亲自的属性，你是神，你无所不知，你也无所不在，就在此时也是在此刻，主啊，你的同在，天父上帝的临在是如此在现场的临在的，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了。感谢你允许我们两三个人，但我们不止两三个人，只要两三个人我们就知道你跟我们同在，更何况你是超越时空也超越空间跟时间的神。谢谢赞美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这一小段的时间重重足足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每一位一个的也没有被主你失落了，让我们所得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都在主耶稣基督全然的里面。愿主你今天这段时间不只是让我们摸着你，愿主你来摸着我们的心。谢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前天是礼拜四我们弟兄的一聚会弟兄的这个等候神的聚会我跟我们的弟兄勉励要我们真正做一个不是守着宗教礼仪也不是守着宗教教会的义务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更深进入跟主耶稣基督的连结， 就一个真的生命实际的有耶稣同在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守的十一的奉献，守着教会一切的活动，我们都参与出席，守着每天有读经，也有祷告，也有等候一点时间等等这一些我想保罗借着以弗所第二章我先用这一段经文把礼拜四跟弟兄的聚会我稍微引一点那一天聚会有讲的话来跟我们亲爱的家人来共同勉励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吸引了我坐下来慢慢的去思想去默想。这两句词汇为什么吸引我呢？这个词汇，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写给以弗所那个当时很出名的偶像崇拜的，不是写给那一些非基督徒，他是写给基督徒。那为什么保罗写给基督徒，还要叫他们不要做外人和客旅？然后后面讲的，不要再做外人和客旅，接着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这个地方我记得我跟弟兄们的分享说，外人跟客人客旅是保罗对着基督徒讲的话。那么难道基督徒有做外人也有做客旅的，而不是跟圣徒同国的，不是神家里的人吗？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就想到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一对兄弟，哥哥一直从没有背叛过父亲，一直守着本分在家里面。那么可能我们会想说，那个背叛父亲远离家里，拿了钱就去挥霍，这个人一定是外人，这个人是客旅，这个人一定不是圣徒同国，不是他父亲家里的人，是他父亲家里的人一定是那个哥哥。我刚一开始我祷告的时候就祷告到说，期待我们每一位都不是做一个宗教活动尽了宗教义务的人的基督徒，就像是那个哥哥，他尽了在家里面应尽的义务服侍父亲所交代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当那个弟弟回来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先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他 来到家里，父亲三步拼作五步拼作三步近前去抱着他亲着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生命内在内里的心灵跟他的父亲重新恢复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关系。那么那个哥哥呢， 他守着家，但是他的心跟父亲的之间的那种连结可能就少了那一份。虽然人在身边就好像是客人，好像是 外人，好像是客旅的。我那一天礼拜四跟弟兄没有不是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神的圣灵的感动。感谢主。那我还记得我跟弟兄们讲到说，我们跟圣徒同国，我们有没有圣徒跟圣徒同国，我就推算给弟兄们知道。今天我在一个小小的仆人跟他们一起聚会，那总是有个责任，我在带这个聚会。我不敢说我是怎样的圣徒，但起码我是按着这个基督信仰的程序，我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再往上推，推到周牧师，推到周师母，推到吴老弟兄、吴老牧师、罗炳生师母的父家跟娘家双方的进前派的卫斯理跟那个贵格的这一些背景，再往上推到哪里？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穆安德烈牧师等等，教会的司灵等等，这些人再往上推到很多这些圣徒。所以我跟弟兄讲，进入到这份水流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整个基督教里面众多内容当中的一项，甚至于也不是周牧师创立出来的，也不是 JMI 带风向带出这个水流来的，不是。我刚讲的就是我们往上推的话，推到早期的那些圣徒，推到早期的那一些有名气有名的这些早期的教父，这些教父的师父跟师父的师父，就是使徒，众使徒，这些使徒。那么这个使徒再往上推，推到哪里？推到耶稣基督。这里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们的使徒跟先知那但是我们有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导师，周牧师、周父、周师母，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周牧师他们是根据什么？根据使徒跟先知的这个根基，帮着我们，带着我们来到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那这个根基是哪里？这个根基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直周牧师一直讲你不要提周某某也不要提这个 JMI 要提谁呢？就是这个根基上的房角石。 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黄角石一抽，整个都垮了。耶稣作为黄角石，奠定我们能够在这一份水流里面站立得稳。所以接着也讲到说，要渐渐成为什么？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说我们是圣灵的殿，保罗也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我在讲这个等候神小组的建立，我就想到说，每一次的聚会，不管是小组的聚会，还是我们每一个聚会，大小的聚会，都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来献燔祭的时刻。献燔祭，燔祭的意思是一丝不留，全然献给神的。所以我们不要做外人或者做客旅的，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些众先知使徒所建造出来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的方角石，焦点目标全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过内在生活等候神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一面要仰望耶稣一面要这个做基督的门徒，领受他的呼召一面要做这个全心全意的说要来委身，但是我们却又在背其他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主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一面又要服侍耶稣专注他，一面我们又在挑耶稣以外的这些吸引的，看起来有一些活动很像是蛮属灵的，但是专注在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没有办法说承担耶稣基督的，我们一面要来等候神，要听那微小的声音，哎呀，看今天的聚会，在等候安静中，主通过意念心思，那微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什么？我们不可能同时又花了一些心思在基督耶稣以外的事情上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专一独一，它是我们的根基的房角石。你不来到亲连接在这个房角石，只要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稍微一松动，这个松动不是主的松动，是我们分心出去，岔出去。当我们一岔出去，我们整个跟主的关系就垮了。我们必须要专注，我们不可能一面等候神一面又好像很认真追求，但是却常常自己在背负其他的十字架扛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吗？很难很难。上个礼拜日的信息我讲到，我有录音，我有发出去了我觉得神的话不是我能说什么，也不是凭我什么口才， 若圣灵不动工，什么话都没有。那一天我感受到神很工作在我的身上。我讲到这个信心是要在你的困难、难处、阴暗、愁烦、焦虑、愤恨、批评、论断这个穿出去，直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把这些抛开。你的期待，对神的期待的祈祷有没有成就？有成就，没有成就。你的问题有解决，没有解决，这都要抛开，进入到让你的心降服在基督里，这是真的信心。一个信心的人是这么的专注在基督里面。如果你一面想听耶稣基督亲近他，另外一面两个肩膀一直砍着你那个感受，那个生活上的压力，那个碰到的痛处、难处、难题，你就分叉了。这不是信心。一般人教导信心说，你只要有信心，你求什么都能，你只要有信心，求什么神都会运营替你解决问题。这不是信心啊！感谢主，我把话岔出去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神，我们不能侍奉这个又侍奉，侍奉主又侍奉马拉。这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唯一只有一件，没有两件，也不可以有两件，单单守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耶稣以外的人、事、物、环境、地理各方面都不是。仰望耶稣那本书啊，最近我在摘录给牧者等候神啊，用那本书来跟大家交通啊。所以我要讲的这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你是个内人。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此的那么多的两个肩膀一直以为自己能够砍其他的重担要耶稣也要其他的看到其他的需要，看到其他这个属灵上也是蛮正确的，也没有不对的，你要去扛。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两个砝码，不要爱主又爱马拉，爱那个其他的。所以这里说不要做外人，他是针对基督徒以弗所的教会讲的，叫他们不要做客旅。他不是对外邦未信主的人，乃是对着那个已经是成为基督徒的人。换句话说，或许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到底是真的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吗？我的生命中是这么的专一在基督的身上吗？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的软弱，自己的个性脾气都需要被修剪，都要不住的常常被提醒，因为我常常一不小心就走出去了，脾气也会来。很多人说我脾气很好，我听了我自己觉得很羞愧，我不见得是， 又有我的脾气。但是这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不够单纯到全然成为献燔祭，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的人，我们仍然还是有保留很多的原罪，使我们成为基督信仰的某部分还是个外邦，还是个外人，只是个做客的人，因为生命中的掺杂还没有到全然的成圣，我也不知道主再来或者主接我回去，我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就是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这个抓紧耶稣，抱紧耶稣，不要放。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调整，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我那一天好像也提到一件说我们信主很多年啊，有些人像我自己啊，第二代基督徒一直到06年碰到周牧师之前，真的做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是迷迷糊糊的，一年过一年啊，每个聚会都参加，也很火热，跟着跑特会等等的。但是真正的知道开始做基督徒是过内在生活等候神开始。从那个时候，我跟林师母两个人在交通谈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有同感，我们真的是从过内在生活开始，有安静等候神的那个时刻，才真正的开始做基督徒。那个我碰到周牧师是58岁的时候，也是快被称为老人了，58岁还算老人，现在当然58岁不算什么。所以一直这么多年的岁月，我只不过真的是做一个基督信仰的外人客旅。说你是基督徒也是，说你真是基督徒吗？再停留一下想一想，有惭愧的地方。所以有人呢信了基督，做了基督徒，我听他说你信主多久了？哎呀50年了。哎呦，但是他跟人家吵起架来可凶得很的，还要跟人家打架了，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但是有没有复活，生命有没有复活，还是老旧的生命，旧造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啊，过去如何，如今也如何，最好人家都不能惹你一下，否则你就爆炸。有啊，我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讲，感谢主，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进入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不要停留在外面，在外面去找基督。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到内屋里面，让耶稣进，让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讲到这里，可能我们就要翻到约翰福音书来。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第10节，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然后后面这一句话，世界却不认识他。我相信世界却不认识他，不一定指着我们基督徒以外的， 他这句话有很多，有多少基督徒并不认识真，并不真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受造按照他的形象，但是多少人他的生命一直让那个原罪，那个属肉体情欲的律很强的占有你的生命，那属灵的律就很脆弱，没有办法很刚强使你的生命过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世界不认识他，不一定讲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以外的，常常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并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耶稣，不知道。因为真正认识主的，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他不是哲学家口中的神，艺术家口中的神，学术圣说谈论的神，都不是。他是周牧师常告诉我们，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耶稣基督，他住在你的里面。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只是认识一个历史上的耶稣，黑白纸印刷着黑字的圣经的那一个书的耶稣，概念上的耶稣。如果我们只是如此，我们真的是如此，很多人如此，我们过去也都如此，做了从小小不隆冬就被牵着到教会去上很多西方教士的主日学，一直到这么是这样大，是懵懵懂懂的过来，没有更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认识了，这个是讲的那一个世界的这些人，不是讲我。如果我们圣经的话不是对你讲，是对别人讲，那我相信你的生命不会成长，因为圣经都是替别人在写的，在指责的时候也是指责别人，不是讲我。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句话都要自己放在心里面默想，主啊，世界却不认识，那我认识你吗？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你？我的生命认识不是停留在我的信仰的认识而已，宗教化的认识而已，而是主啊，你若不安静等候连结在基督，跟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连结，让你的生命被他占有，坦白讲，主若不是如此的对着我，我真的我还不是一个真的认识他。因为知道这个生命源头创始成终的主所赐的，生命也是他的。若我们没有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当成活祭献给他的话，我们真的很多人不认识了，因为他是活在自己的观念，活在自己的概念，活在自我的意识的里面，而不是真正跟耶稣基督融在一起啊。中文是说绑在一起的叫做基督徒，那个绑在一起不是肉身绑在一起，这一个绑在一起 是我们的内在实际的心灵，实际的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叫做绑在一起，也叫是认识我们的神。因为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所有一切人事物，你所见所听所得，都是他的，没有一个不是他的。这个世界也属于他，虽然暂时在黑暗的势力笼罩的时刻，但这也是属耶稣。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一点吧。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这个世界，我们把这个世界再缩小一点，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就讲到我们今天聚会上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我们是否十分的接待我们的主？要知道主说，一杯凉水给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给耶稣。为什么主要引这样的一个例子呢？他不说你们给我水喝就是接待我，他说你接待，你给一杯水给一个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给主。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原罪，有两个律，一个律是属灵的，一个律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我们一面面对耶稣的时候说，拉比拉比我爱你，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弟兄，他需要一口水喝，你却吝啬不给，舍不得给。特别是有限的水，可能你那一杯水剩下一口两口，你给了你就没有了，你肯给吗？你肯给，那我说恭喜你，耶稣得着你。你如果有忧郁，忧郁一下，思考一下，停顿一下，或者你舍不得给，你不敢给，但是你一面又看到拉比，一直要抓着拉比，你的生命里面是两个极大的差别。你都不能够接纳那一个小弟兄，你都不能够服侍那个小弟兄，说你来服侍耶稣是骗人的。这句话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不够完全的爱，舍己，这一个付出，愿意摆无条件的，这些都是把耶稣拒绝在外面。你拒绝了一个弟兄的需要，拒绝了一个弟兄他在期待你，你却吝啬不给。这句话不只是在讲着大广义的耶稣来，我们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真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拒绝了他，不接待他，不只是讲这个广义的，也更是在讲着我们生命中那微小的，很微小的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接纳耶稣，接待耶稣，饿了我们给他食物，渴了给他水喝，没有衣服穿给他有衣服，没有地方睡给他有好睡的地方，在监牢里面去安慰他，去看他。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那个受苦受难的，他绝对的无条件的，主我们连贯这几个可以来解释自己人道不接待他。这是讲到生命，我们的生命。所以还有不接待他是什么？我们只守着宗教的礼仪，我们只守着教会的活动，只守着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有能力去担当很多教会的，以为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好基督徒。其实这样子的基督徒没有连结在基督，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献在耶稣里，单单仰望，就是单单抓紧，单单要耶稣，你就不算是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你心中还有很多的顾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掺杂。教会为什么会有纷争？教会为什么牧者长职会有问题？教会为什么有的教会有小组，却跟教会的领导领袖搞小团体去了？不要以为这些事情跟不接待主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合一必须在耶稣基督圣灵的里面的合一，一个不合一，一个有纷争，一个有彼此这个不合，批评这个论断那一个，一个如果真正同感一灵连结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就是接待耶稣。我觉得为了教会的事工彼此对立，彼此不忍让，那这些把耶稣推到哪里去了？把耶稣的地位放在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大家心里面灵里面所着重的就是那个争论的问题，批评论断的问题，焦点都在那边。把耶稣我们独一无二专一不可这一个分开的，我们把他我们亲爱的主冷落在这一些事情的外面里。所以下面说凡接待他的，这十二节啊，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很容易就会讲说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没有错，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是不能停留在字面上的儿女，不能够停留在做神的儿女这个字义上。做神的儿女就必须要有做儿女的，有一首诗歌叫做要谦卑啊， 要谦卑，这是个条件，才能与神同行。要知道要自己谦卑，自卑，若不自卑就不能与神同行。那做神的儿女难道不一样吗？因为做神的儿女，我们自己想想自己的儿女，你期不期待与他同行，带着他去上课，带着他下课，带着他去餐厅吃饭，陪着他一起长大，因为他是你的儿女，所以他很愿意。神一样，他很愿意，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要尽的义务。前面讲，凡接待他的，就是前面说不接待他，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有基督的生命，越被基督越占有，凡是跟随圣灵，不是自己，凡是自我坚持主张，按着圣灵，相服在圣灵，跟随圣灵，这就是接待耶稣。信他的名的人，耶稣的名字，我以前有分享过，说名字是指什么？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内涵。耶稣这个名字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学我的样式，我内心温柔谦卑。你信吗？信的意思是连接在他的温柔谦卑，使你的生命也是温柔谦卑的生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跟基督建立亲密关系。我们不认识神，是因为神是光。这个在前面讲，神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是，对不起啊，慧杰哥，可能在第五节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是光，我们如果没有光照，我们是黑暗的。那么这光跟我们的黑暗是对比，极大的对比的，所以以至于这个光照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因为这太亮了，我们承受不了，以至于看不见这个光，就把这个光看不见了，就好像零，好像没有。所以这里说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承受这一个光。那么我们必须要怎么做？第九节说这是真光嘛，好，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照亮啊，世上的人有一个很重要，不是每个，我们就不要讲到非基督徒以外的人，就说光说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已经是自己也觉得是基督徒的人，这个光照亮我们的时候，前面讲到不接受，没办法接受这一个光，那么是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进入到里面。为什么叫祷告要进入到内屋？既然在那个地方要关起门，在那个地方要在很阴暗的环境，很这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因为这光我们受不了， 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安静的里面，冷静的里面，关锁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心渐渐冷静下来，进入到连结在基督里面，这光就照亮我们。所以刚刚说这个不接受这个光，是很多以为神是在外面可以找到，神是用一些工作可以找到，神是可以自己可以寻找到，而不是一个跟基督的连结，一定要进入到安静等候，等候在这个安静中宁静的当中，这个光就照亮了。他这所指的光，不是说太阳光灯光的光，亮亮的那个光，但是神他的属性照着我们。律法没有颁布的时候不知道何为罪，律法颁布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行为上这样是罪，那样不是罪。主是世界的光，当这光要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在安静中，在心灵里面跟基督的连结，那这个光我们都会错误以为是好亮的光，我们没办法接受，乃是属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名字里面的内涵照着我们。所以黑暗要被照亮，就是我们被圣灵光照提醒，这个圣灵是真理，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被分辨出何为属合神心意，何是不属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啊，我们要让这一些经文能够连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因为刚刚我们看的以弗所书里面，好多人都离开了，好多人都走掉了，本来是好像渐渐的进入轨道，在等候神安静过内在生活这个水流里面，有人好像也进入到轨道了，但是过不多久好像也迷失了，也不见了。所以这一些都在讲到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知道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生命的一个习惯，跟生命的一种连结，在基督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真的要认识耶稣，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回归单纯，回归专一，回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若我们要如此回归到基督，连结基督，那一个最美的、最必须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安静下来，好像进入到内屋里面，门要关的，因为吵杂的、使你分心的世界的物质的这一些，关到这个外面去，里面只有你跟神之间两个人独处在那里，我们才能够体会神的光照。这个光 才会照亮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外面去照光，乃是在安静等候宁静的时刻，你跟神之间单单独独的面对面，我们所需的一切他就赐给我们。这一句话也不要误解，以为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求的就能求到，我们所要的就能要到，我们所期待的就能够期待。神就像阿拉丁一样，只要你想什么要什么，你就呼叫他，他就给你什么。我举了个例，就是神不是像那个狗皮膏药贴一样，哎呀，这里腰痛，那里腰酸，啊，贴一块就好了，啊，这里需要再贴一块就好。上帝不是如此的，我们跟他的之间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不是如此，叫做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就求就有得着，就好像贴膏药一样，哪里痛你就贴哪里。我们的神说，你我们所要的去给我们，那是因为他光照了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降服俯伏体贴连结在基督里，而这个连结就是一个信真的信心的连结。我说了很多次，信心不是你求什么给你什么，而信心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完全的降服顺从顺服在耶稣基督所允许在我们身上的难处，这就是信心。而不是说你的难处你非常有信心你求都有，那是你的意志力里面的信心，而不是连结在耶稣基督降服在耶稣里面的。我们是要降服在耶稣里，完全交托，就是信任主，你要祝福谁你就祝福谁，我们从你得福也从你得祸。但是最终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会胜过。所以你有信心祷告这个山挪到那个海里面去，不是这样。我曾经分享，这山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那个难处，当你对神全然的降服，信心降服在神的时候，你这个困难的事情你就可以与他同处。我也举过例，麦子跟稗子一样，稗子跟麦子同长，耶稣说不要爬把麦子拔掉给鸟雀吃，维护了这个麦子的成长。所以神所允许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被保守的成长。你如果能够这样体会，这就是真的信心，而不是你祷告说这个山挪掉就挪掉的那个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进入到这个水流里面来了，不要再岔出去。我们有个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父母亲，他们一接触走到主接他们的那一天，从来没有分岔出去，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不好，等候神一下，把所听的听的多少都没关系，纵使是只有一句话两句话，但愿这一句话两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 其为加美的妈妈，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将来极大的影响。纵然是一两句话，让这一两句话成为很大的影响。这话不是我林嬷嬷说的什么话，若不是出自于神，是没办法出口。我很感谢，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卑微的机会，让神来用。我是个卑微小小的仆人，要看的眼目是看在耶稣，定睛在主耶稣，放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跟他连结，连结在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主才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一切。唯有在他有一切所有世上的答案。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进入水深之处，扎根在深处。让圣经不让我们停留在字面字义里面，让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成为我们生命的对照。让这圣经的每一句话，在我们心灵里面敲响我们。每一句话都是对着我讲，每一句话都是重复在提醒，不是提醒别人，不是说给别人听，乃是说给我听。纵然今天我在分享，我心里面也很明白，每一句话都在对我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常常我们在分享的，得着比听的还要，比听的家人还要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有一点安静吧。哈利路亚，哦耶稣，哈利路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真的实实在在单单仰望主？我们是否仍然在付很多宗教化的担子？这些恶是否常常让我们觉得是个重担？主要我们来到他跟前，就是要我们把这一个自己担当的恶卸下来， 父神的恶，父基督的恶，他的恶是清神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主里有一切的答案，我们也知道连结在基督的时候，我们人世间的恶就不再担在自己的肩头上了，我们是已经全然顺服在基督里面，这恶就轻省了。耶稣是一切，但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凝聚我们内在的生命，体贴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体贴耶稣，我们就不体贴自己。耶稣来是要服侍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服侍。服侍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耶稣对着内在生命的服侍。让我们再一次继续不住的把焦点放在耶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改唱34首，耶稣耶稣我的性命。让我们通过这首诗歌，耶稣耶稣我的性命，使我们更深的连接在基督。这诗歌我们不要唱在嘴皮，不要唱在要很准确的节拍，很专业的五线谱的调性，我们只要用心，用心灵连接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吟唱的时候，圣灵的那个感动，圣灵的充满，才会唤醒我们内在生命来到主脚前的共鸣跟回应。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念千遍不足。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
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主，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炽热，你爱犹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主。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一切靠是量，我心羡慕我身一样，我魂永远力量。耶稣，耶稣，最救主，无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稍稍爱在我心怀，日夜里海地上，直至所有其他的爱少到无处可找。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主。暗中之光，有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耶稣，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价值？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主。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尽尽我主甘甜价值，今日愿胜昨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无人无语的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主啊，当我们了解信心的真谛，连结顺从你的时候，我们就生命在灵里面看见主你的荣笑容，我们的心因此不但是平静也平安，也顺服顺从，胜过这世界一切给我们的压力，直到主在克西马里园三次的祷告，每一次祷告的后面总是接受接纳顺从顺服救赎的计划，从那时刻开始，我们就看见主面对一切的羞辱，面对肉体上一切的苦楚苦难伤创伤，但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内在的生命，你的心灵却是如此的得胜，胜过平静安稳平安，连接在父神，有如施提反看见天开了，他的灵魂就交在父神的手，这就是基督信仰真实的信心，也是接待我们的主，更是那个阴暗黑暗的生命被光照亮，那生命就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乃是神国度里的。主，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我们若能够常如此被圣灵如此的占有充满，我们的生命就会处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哈利路亚！耶稣，耶稣，当我们体会降服在主你里面，连结在基督，好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我们就知道你的爱没有限制，不住的流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生命中的律，肉体的律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属灵的律就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看不见属肉体的律，完全被基督占有的。耶稣，哈利路亚，哦，主啊，主啊，赞美你，哦，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一开始你就陪着我们，主啊，但愿你帮我们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一一的点名在你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位被遗弃的，我们所有一切的好，一切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你是一切的一切，又在一切的当中。耶稣，我们在灵深处有声无声跟你的对话，也聆听主你那微小的声音，向我们每一位不但跟我们说话，那何其甜美的言语，也对着我们把那灵活的气不住地吹进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赞美你，哦，沙巴巴巴拉嘎，耶基里亚沙卡拉巴尼沙基里亚，耶基里亚沙卡拉巴尼，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怨无语的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你爱爱你的主。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的主。主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这是多么美的时刻。你的同在不只是甘甜甜美，更是让我们的心灵整个都亮起来了，也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意念专注在主你身上。我们无论是肉体，无论是灵里面的疼痛，都已经被浮萍挪去了。当受安慰的主啊，感谢你，你已安慰；当得怀差宝宝的
主啊，此时此刻，你正用你那爱的手抚慰抱抱着我们。谢谢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愿荣耀颂赞尊荣一切都归给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